国家警报去哪了？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四月三日一早，正在健身房进行最后的伸展收尾，先是感觉到上下晃了一下，当下还以为是自己过敏，看看周遭没人有反应，便打算继续动作。岂料剧烈的摇晃立刻袭来，周遭的健友们纷纷停下，惊恐地经历着震撼。紧接着联系所爱之人确认平安，就成了大家一致的动作。我也匆匆下楼赶回家去，一到楼下才发现附近的捷运站出口挤满了要上班的市民，大家惶惶不安的面孔以及的解决上班通勤的急迫都清晰地写在面容之中。在赶回家的路上，邻里周边轻微的损害已明显地呈现，瓷砖掉落、水管破裂、花盆摔碎等不一而足。为己消防车与救护车鸣笛冲过，更是为空气中增添了诸多紧迫的氛围。等到家中确认一家大小平安无恙，并就部分倒下的家中物件完成复原后， LINE 上的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以及气象署的 APP 都传出相关的资讯了。翻了翻这些讯息，正央就花莲受封近岸的瑞士规模 7.2 浅层地震直逼当年921的 7.3 了，威力自是惊人。能静下来思考的时候，就突然发现怎么国家警报面对这么大的地震却安静无声。等开始工作，翻看媒体与社群网站，也才发现很多人对于这种奇怪的国家级沉默大感不解与不满。中央气象署在当日中午召开记者会，除却说明地震相关资讯外，针对这种大震下国家警报的无声做出了解释。气象署的说法是，他们有发国家级警报，但未针对桃园市、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高雄、桃园、屏东、九如等六的实际震度达四级以上的地区发布，主要原因是预估震度偏低，因此警报范围未涵盖到。其实不解释还好，这一解释我更懵了。任谁都知道，即便地震比我国还疯狂，位列全球最震之地，震到连全国沉默的小说、电影、动画都搞出来的日本，也无法预测地震。也就是说，地震警报应该是设定了相关参数，在地震发生时，以速度较快的 P 波进行预警，为人们争取多几秒的逃生时间。那么在实际发生震度达四级以上却没有任何示警，原因是预估震度偏低，试问这样的预估是技术未知还是人力未知？若是后者，那就太不可思议。毕竟地震与其他天灾最明显的不同就是灾难的绝对及时性，如果是震后才仍未进行相关灾害范围与程度计算，那哪能叫预估？想来应以科学至上的中央气象署在这事上不至于这样干。若是前者，那么我们的地震预警系统显然出现了巨大的 bug。 无论是硬体、软体，甚或是参数设定上，这种大震不报的事实就证实了这套系统必须进行相当程度的检讨与改进了。若是预报系统出现问题，那毕竟是科学问题，只要面对并改进即可。然而正如前篇所言，用谎言要堆砌价值那是不可能的。国家警报系统的根本就是人民的信赖。警报响起时，大家会惊恐，会慌张，但正是这种提前的惊恐与慌张给了人民求生的动力与契机。即便只有几秒的时间，可能就是生与死的界限。可要产生这样的价值，必须有的就是信任。国家警报系统这次大震未发，会被酸得这般惨烈，关键就是人民的不信任。选举前，中国跟欧盟进行科研合作打个卫星，国家警报就大响特响，把卫星当飞弹，吓得大家莫名其妙。 这一波操作在选后选票的解读上可以说明显替赖清德达到了固盘的效应，否则他的票率应跌出四成。可无论性质与路线，中国的卫星发射对我国根本就不会产生影响，为了选举，民进党却不惜以这等重要的公器作为牺牲。而在向前翻，中国真把飞弹打过我国首都上空时，国家警报却电电的悄无声息，被抓包后一众塔绿班可以领空太空切割得清清楚楚，怡然自得地活在对岸飞弹掠空的现实中。这种做法无疑地消灭了国家警报系统的公信力。可偏偏此次这个系统该发挥大作用时，它又再度成了哑巴，让已被玩坏了国家警报系统再受重击。这无疑也是蔡英文留给赖清德的政治遗产啊。